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杨家长辈经趋势讲讲，想要跟大家导读一个性别的议题哦。它是经济学人1月30号的文章。那对全球女性来说，到底是婚姻这个因素，还是成为母亲、成为父母、生儿育女这个因素，造成男女劳动参与率的这种巨大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些官方的统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跟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啊，有显著的差别。那到底是因为婚姻造成的，还是因为生育造成的？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目前看起来，在这些高所得国家，比如说英国，它的托婴成本，如果你一旦为人父母，然后你又是职业父母，那你却要去上班，托婴的成本是特别显著的女性工作障碍。根据有一个组织他做的调查，他大概针对20000多名的父母做的调查，他们发现啊，这20000多名的父母显示啊，大概有10%左右的女性薪资，它事实上是比托婴的支出还要来得低。那这样想一想，还不如在家照顾子女，可以省下托婴的费用。好，所以托婴成本确实对一些高所得国家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显著的障碍。刚刚讲的英国的例子啊，它还不是最高的。OECD 国家有美国、爱尔兰、纽西兰的托婴支出占父母净家庭收入的比例，它是高于英国。那大概所有的国家的女性职涯，在当了父母之后，都一定会受到影响。只要你生育子女，女性的职涯一定会受到限制。如果从全世界来看，我们可以看劳动参与率，如果我们锁定在工作的年龄25岁到54岁的男性来说，其实有 95% 都是在劳动力之中。但是同样的年龄哦，25到54岁的女性啊，劳动参与只有 52%， 比男性少非常非常的多，几乎是1/2的差别。那伦敦经济学院跟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它这个研究其实涵盖了134个国家，这134个国家的人口数占世界人口数的比例已经达到 95%， 所以等于说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所有的国家都很清楚的呈现女性的劳动率在生育之后就明显的下降。他们定义一个名称叫做母亲的代价。那母亲的代价，他们定义是女性在第一个子女出生后的10年期间就业几率下降的平均值。他把这个平均值叫做母亲的代价。第一年女性离开劳动职场大概 24%，但是等到5年后你再看，还没有回到劳动职场的还有 17%， 然后10年后啊，还没有参与劳动市场的有 15%。 其实啊，这个曲线看起来就是一开始第一年因为子女出生，他离开职场大概接近1/4，就是 24%， 四个人里面会有一个就离开。但是过了5年之后跟过了10年之后，大概 15% 到 17% 左右都还没有回到职场。其实就表示说， 刚开始有一个明显的退出劳动参与，然后会回来一点点，可是回来一点点之后，不管是五年或十年，这个状况就没有改变，那就表示说五年之后如果还没重返职场，大概就是永久离开劳动市场。那高所得国家其实不止母亲的代价，他们也担心所谓的这种薪资待遇的性别差异。不过大家想看，如果女性参与职涯的时间因为这些生育的因素而必须要离开职场，那就表示她参与职涯的期间一般来说比男性还要来得短，所以你离开职场事实上代表你的升迁机会跟你的职涯发展机会是更少的，那自然而然她也会因为这样的因素而影响女性的职场待遇。不过如果我们把国家做不同所得程度的区分啊，你就可以发现啊，刚刚讲的是母亲的代价哦。其实不同所得程度的国家关键的问题并不一定都是生育的问题。我们发现啊，高所得国家中啊，女性首位子女出生的因素，它可以解释八成左右为什么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男性，它可以解释八成哦。可是如果你针对最低所得的国家的这些群体来看啊，你会发现女性出生竟然只能解释一成左右的劳动参与差异，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女性的劳动参与？发现其实最低所得的这些国家里面婚姻的影响因素更大，比如说上比亚这些相关的国家，只要女子一结婚几乎就注定了他们离开了劳动市场。所以啊，像刚刚讲的上比亚的国家，婚姻单向的因素就可以解释一半以上的劳动参与率男女的差异。这些中等所得国家比如说像墨西哥啊这些国家，他们情况又略有不同。就是女性啊，如果结婚在婚后初期，你会发现他们还是可以投入职场，但是当了母亲之后啊，几乎永远脱离了职场。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中等国家来讲啊，是母亲的代价，而且那个母亲的代价是立即只要一当父母之后就发生，就是极少有女性当了妈妈之后还有机会重返职场，她基本上只要生了小孩她就永久脱离职场。 OK， 比如说资料显示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有大概四成，就是 38% 左右的女性，她是因子女诞生而离开职场。可是如果你追踪这些女性，你会发现十年后啊，她还是有 37%， 还是一样接近四成没有重返职场，也就是说她没有参与劳动市场。所以如果跟低所得的国家相比啊，其实这一个永久离开职场的问题啊，两边的差异，也就是说中等所得国家跟低所得国家的差异不大。低所得国家主要是因为婚姻，但中等所得国家是因为当了母亲。但是不管是婚姻或是当了母亲，在这两类的国家，女性几乎一离开职场就代表了永久离开。看起来目前母亲选择离开职场是有很鲜明的经济的考量吧，因为你工作的时候有薪资，但是你就要增加托婴的支出，所以两边相减之后，如果你所剩有限的话，也许这也会降低你在参与职场的诱因。除了这个经济因素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社会伦理文化的因素。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它2018年的估计，这份研究报告大概有6亿左右的 工作年龄女性，她因为照顾子女的责任而离开职场，全球哦。但是男性呢，却只有4100万的人因为照顾子女而离开职场。那你想想看，为什么照顾责任都在女性身上？显然跟社会伦理文化是有关系的。过去普林斯顿大学跟伦敦经济学院他们的研究也是有发现，如果这个工作的女性，她的母亲，也就是说祖母辈，她也是离开职场，这一类的女性她也比较可能会离开职场。也就是说包括家庭的这些因素，其实都反映出家庭伦理啊，还有文化，还有价值观的这些因素。所以目前这样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当前啊，全球劳动供需事实上是趋紧的啊，这个趋势看起来有增无减。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采取各式各样补助的措施，比如说托婴的补助，那想办法育婴假放宽等等，希望来鼓励女性能够重返职场啊。这些高所得国家像英国啊、奥地利啊、德国、荷兰都看得到。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2021年加拿大就透过补贴，他让啊托婴费用啊，在加拿大每天的托婴费用只需要 7.5 美元呢。啊，日本也有调整相关的租税诱因啊，来鼓励女性重返职场。那约旦政府它规定2033年，它是设定2033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倍增，那就表示它要用各式各样的措施来让女性能够提高他们的职场劳动的参与。所以它加码了职业母亲的托儿补助。啊，不过你们觉得这些措施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其实在95个他们研究的国家里面啊，因为政府托婴法规的推动，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改善啊，只有 4%， 就是4%。而且还有不少的国家，他们在政策执行上也遇到各式各样的限制，比如说加拿大、德国，他们的托儿机构根本不够，所以这些父母就算有这些政策的补助，他们光排队就大排长龙，不晓得要等多久都还排不到自己可以进入托儿机构。那英国啊，刚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把支付公托费用定得太低，结果根本没有公托机构就是没有机构愿意担任公托机构，所以公托机构的数量就明显的降低，就变成僧多粥少一样等不到。另外当然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政府介入实施补助，这些成本就转嫁给纳税人嘛。你就可以看到有时候也有很多这些托儿的组织，它的整个营运效率变得很低，就是成本效率显著的下降。所以我们这样来看，以目前既有的施政的经验显示，想要改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你用目前所知的这些托婴补助等等的措施，可以创造的效益是有限的，4%的效果事实上对于劳动参与，就是劳动市场的紧促来讲，其实帮助真的还蛮有限的。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假设女性退出劳动市场，她的劳动参与率啊，在一定的年期之后就会开始水平化，也就是说她是永久的离开。所以你如果要用这些措施再把这些离开职场的女性叫回来投入劳动市场目前光纯粹用数字来计算啊，没有超过170年以上恐怕是没有办法显著的缩小男性跟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差距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全世界上百个国家 他们的生育率都一直持续在下降。因为对女性来说，这个母亲的代价真的非常的显著。对于低所得的这些国家来讲，光光是婚姻就有可能让女性没有机会参与劳动市场。这个就是目前全球劳动参与性别差异的现况，提供各位参考，希望各位觉得有所帮助。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见。